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1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担心刘晓波的病情，呼吁北京当局准他自由选择治疗。川普总统抵达巴黎讨论反恐，并且参加法国国庆。川普又说白宫目前运作正常。经历了去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香港的禁书及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来改为网络政论媒体的开放网总编辑金钟最近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造成的恐怖及高压气氛，很多香港传媒工作者因此出现自我审查的情况。
国内的控制的加紧，比方说关于这个海关的控制比过去严多。
金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中国当局的控制加紧，例如关于海关的控制听讲比过去更多。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星期三首次对生命垂危的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是发表评论，表示非常担心刘晓波和他的家人没办法和外部的世界沟通，而刘晓波不能够自由选择他的治疗，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简报会开始宣读声明的最后部分，提及在接受末期肝癌治疗的刘晓波，表示继续呼吁中国当局给予刘晓波完全假释，解除对他妻子留下的软禁，并且提供安全和自由的保护，包括行动自由和获取适当治疗的自由，以符合中国的宪法、司法制度和国际承诺。据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已经向中国提议，希望中国满足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愿望，美国将为刘晓波提供治疗。中国当局到现在拒绝国际社会要求放行刘晓波外国治疗的呼吁，而刘晓波留医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从7月6号开始连续发布病情的通报，说刘晓波病情严重恶化，星期三更加是通报两次，其中下午的通报就说刘晓波病情垂危，正在抢救，家属已经知情并且签字，不过拒绝气管插喉。据香港传媒报道，有刘晓波的朋友质疑医院官方讲法的可靠性，因为美国和德国两位专家上个星期六才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刘晓波的状况在有适当医疗保护之下可以到国外治疗，但必须要尽快进行。而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和其他的亲属的对外通讯都已经被公安控制，外界很难获得有关刘晓波病情的准确的资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巴黎，和法国总统麦克龙是举行反恐的会谈，庆祝法国国庆日和美国参加一战100周年纪念。一年前，川普曾经因为恐怖分子在巴黎的活动，形容巴黎实在太失控、太危险。在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伊斯兰国对巴黎的袭击削弱了巴黎作为世界级游览城市的地位。川普宣布美国退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曾经表示他当选要代表的是匹兹堡，不是巴黎。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接受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前来参加法国国庆的庆祝活动。星期四除了是会见马克龙之外，川普还将会同美军将领共进午餐，并且参观拿破仑墓。马克龙在川普来访前曾经说，他们将会讨论双方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有歧见的问题，但亦都包括大家共同致力的很多问题，例如是恐怖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感兴趣的诸多问题。美国总统川普说白宫运作正常，驳斥了有关他的长子小川普公布电邮之后白宫上下一片混乱的讲法。 此前小川普是承认在去年他同一个据称是俄罗斯政府的律师会面，寻求证明川普的竞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有犯罪行为的资讯。媒体报道说，川普星期二的安排不是很紧凑，他看着电视里面有关小川普和俄罗斯律师的中间人电邮联络，安排2016年6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面的报道而感到愤怒。但川普说，白宫集中精力于医保法案、减税、改革和很多其他的事情，他没有什么时间看电视。他还高度评价本届政府取得的成就，包括伊斯兰国正在逃命，很快就会被赶出叙利亚和伊拉克，非法越境人数大幅减少是 75% 等等。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坚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更加愿意看到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川普对基督教广播网创建人派特罗伯逊说，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军队就会大幅的裁军，美国的能源就会更加昂贵。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是普京不喜欢他，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会问普京为什么想让他当选，他从一开始就想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是普京不希望看到的。川普说，他上个星期在德国参加20国首脑峰会期间和普京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虽然两个人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会谈的成效是非常之好。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四返回多哈，和卡塔尔的国家元首谢赫本哈马德阿勒萨尼会面，这个是近期一轮穿梭外交的最新的举措，目的在于化解卡塔尔和包括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等国的僵局。在前往多哈前，特勒森在星期四就海湾地区危机和科威特外交大臣是会面，在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林与卡塔尔切断外交关系的这场僵局当中，科威特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是打消了2017年联储局可能超过三次加息的预期之后，星期三全球的股市是大升。联储局今年已经是两次提高利率，估计今年稍后时间还会有第三次。而耶伦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国的经济有足够的强劲可以承受逐步加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但是仍然继续增加就业，推动消费，支持强劲的商业投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中日两国恢复领事协议谈判日本人涉及间谍案的问题。我们会报道俄罗斯的电视台在华盛顿开播，声称说要提供替代新闻，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因为川普的通俄门调查等等事件复杂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关注刘晓波的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刘晓波所在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布的通报说，刘晓波的病情加重，目前出现器官衰竭、自发性的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等等症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持续密切关注刘晓波的情况，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办公室的一名助理对美国之音表示，佩洛西议员对于刘晓波的病情感到十分担忧。来自马萨朱塞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亦都说，刘晓波现时病情危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给予刘晓波以及他的家人是自由。麦戈文表示，这个真是非常令人难过，刘晓波现时身体状况十分脆弱，不理他想要去哪一度的治疗，都必须是能够得到他需要的医疗护理，如果他是想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接受治疗，他应该能够这样做。刘晓波现时的情况危急，麦戈文认为现时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允许他和他的家人能够自由地去任何地方。麦戈文表示为刘晓波和他的家人祷告。麦戈文议员仲强调，人权问题超越各界，刘晓波的问题不单是中国问题，同时亦都是国际瞩目的焦点。 麦戈文表示，人权议题是普世的，当大家看到不尊重人权或者是作出他认为是违反普世人权价值的事情的时候，麦戈文表示他亦都会对他的政府提出批评。麦戈文议员仲话，他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尊重人权，这个是大家都是一样，中国政府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但是当大家被起诉或者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无论这个是发生在距离我们是半个路口以外还是半个世界以外，大家都有义务发声。上个月底，联邦众议院通过了由众议员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推出的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无条件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且允许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有权选择就医的地点，包括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到国外接受治疗。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则是在这个月初连同莫克里参议员以及克鲁兹参议员跨党派共同推出参议院版本的同名决议案，提出同样的诉求。参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呼吁中国能够尽快释放刘晓波。加德纳议员表示，刘晓波凸显了中国的人权问题，而美国是希望提供协助。加德纳表示，美国是能够提出帮助，这个是人权的议题，就好像我们是看到在世界其他地方需要帮忙，而我们能够提供协助，这样他们就应该要帮忙。加德纳议员还表示，虽然专制的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他相信民主、经济、法治以及安全等要素是相互关联。加德纳议员认为，人权、法治是相辅相成，成功的经济是建筑在人权之上，你是要必须要有人权才能够发展成功的经济，而今日大家所听到的人权、民主、经济和安全之间相互关联，这些要素无法独立存在，因此他们认为人权是重要的价值，他们应该是要能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就是他们所持续捍卫的。面对国际强烈要求尽快让刘晓波夫妇出国就医的呼声，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未有松口。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非洲全球健康、全球人权以及是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这个星期五将会就刘晓波的情况举行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虽然存在程序性的拖延以及国会山庄两党的斗争，但是对俄罗斯强而有力的制裁法案不久之后将会付诸表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瑞安议长星期三早晨对记者说，他是一名对俄罗斯鹰派，他赞同强有力大胆的对俄制裁。这位众议院议长表示，该法案已经被程序性关系所耽搁，其中包括技术性调整以确保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符合美国宪法。但是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宣布，他们星期三推出他们自己的法案版本，试图克服他们所说的白宫造成的参议院版本的拖延。美国众议院少数党党鞭斯坦尼霍耶星期三早上对记者说，毫无疑问白宫不希望这个立法获得通过。自从参议院以98-2的票数通过法案以来，该法案已经等待众议院的批准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对俄制裁的辩论正值公众密切关注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选举的干预，以及川普竞选阵营和俄罗斯人之间关系的实质进行的调查之际。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毫无疑问国会需要做出回应。卡丁联络了众议员，敦促他们行动起来，快速通过这个法案，让众议院行动，他们需要现在行动。这些制裁措施的基础是时任总统奥巴马在俄罗斯兼聘克里米亚，以及去年美国情报部门证实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之后发布的行政命令。众议院议长瑞安表示，众议院寻求推动这一项法案的通过，以限制俄罗斯的力量，但是对法案其他条款的忧虑可能会继续搁置这一项的法案。本星期较早时候，白宫游说国会要求改变法案当中有关如何总统放松制裁、允许任何国会议员表示反对的文字。霍耶表示， 他已经和共和党领导人在星期二夜间达成了一项妥协，允许少数党领袖表达这一种反对和担忧。霍耶和其他的民主党议员争辩说，制裁法案是制约一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得太近的行政当局所必须的措施，不过对行政权力更严格的管控会限制美国的外交灵活性。如果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并送交总统签署，总统不大可能否决。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包括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伊朗的制裁，行政当局是支持对伊朗实施制裁。另外，参议院预计将有足够的票数推翻总统的否决，使之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郭会山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由俄罗斯政府资助嘅电台人造卫星电台开始喺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音。咁此举系俄罗斯方面通过佢哋所称嘅替代新闻，去令到更多美国人去了解俄罗斯。人造卫星电台话，这个台俾少数人嘅观点提供一个发表嘅平台声音，去平衡主流媒体嘅声音，为反建制议题提供支持。大批评者认为，俄罗斯人造卫星电台发挥的作用是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破坏西方国家的制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史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人造卫星电台说，该台在华盛顿地区开播将会令到美国首都地区的人听到俄罗斯人的声音，而不只是听到关于俄罗斯人的报道。敏迪亚加亚舍里，他是人造卫星电台华盛顿记者站的首席记者，他说，
People heard a lot about us. Unfortunately, they couldn't really listen to us. And people who were reporting.
加亚舍里说，大众听到了不少有关俄罗斯的消息，不幸的就是这些并不能够真正听到俄罗斯的声音。那些报道俄罗斯的人甚至往往都不愿意听听俄罗斯的声音。这些人只是在说他们如何来看待俄罗斯，准确地说他们是报道俄罗斯都做了一些什么。人造卫星电台和其他俄罗斯国家资助的媒体声称，他们反映的是主流媒体之外的反建制的观点，不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很多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譬如专门研究俄罗斯官方媒体的罗伯特·奥尔童。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s the purpose of these broadcasters, that's the purpos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general.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伯特·奥尔童说，讲到底，这些就是这一类广播机构的目的，这些就是俄罗斯的一般外交的政策。他的目的是要伤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削弱他们这些机构里面的美国员工的信仰。人造卫星电台在今年五月解聘了前驻白宫记者安德鲁·费恩伯格。费恩伯格当时对该台提出过大胆的批评。
It's definitely propaganda. The idea that they're being attacked by corporate media is ridiculous. They're being called out.
人造卫星电台前驻白宫记者安德鲁·费恩伯格说，毫无疑问，这些就是宣传。那种称他们受到企业媒体攻击的说法是荒唐的。他们曾经因为报道一半事实，或者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进行虚假报道而受到谴责。人造卫星电台拒绝了好像这位对他的侵权不满的前雇员之类的人士的说法。人造卫星电台在美国为少数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就声称对他在网上发表的鼓吹阴谋论的社论不负有责任。
There is a disclaimer saying that opinions of contributors not always, you know, coincide with editorial.
人造卫星电台驻华盛顿记者站首席记者敏迪亚加亚舍里话，脱责声明话，投稿人的意见并不总是符合该台的编辑方针，他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人造卫星电台的节目对美国政治政策和社会持批评的态度，节目主持人譬如加兰德·尼克松对华盛顿这里有关俄罗斯的各种抨击日益增加，充耳不闻。
The accusations, where they arise from, who doesn't matter to me. Once there's evidence, we can look at the evidence and evaluate that. But I.
断肠线节目共同主持人加兰德·尼克松说， 各种的指控，无论他们是从哪里出来的，无论涉及到哪个人，都跟他无关。一旦有了证据，他们可以看一下再做出评估，但是他并不会相信这些指控，更加不可能相信那些提出指控的人。他们还拒绝接受那些认为这家电台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反对西方的宣传活动人士的批评。
If people want to criticize Russia, I have at it. I don't, that doesn't bother me in the least. When I've looked into it myself,
人造卫星电台断层线节目共同主持人李斯塔拉纳汉话：如果大众要批评俄罗斯，就请便，佢系唔会噶。呢啲对佢并冇一啲影响。如果佢了解情况，俄罗斯对佢并唔系最重要嘅。佢并唔知道如何用其他方法嚟到表达俄罗斯并唔系佢最关切嘅问题。人造卫星电台话：大众应该自己睇一下，自己听，自己判断，睇睇呢个电台系唔系一种替代新闻，亦或系克里姆林宫嘅宣传。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华盛顿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三话，中日两国星期二在北京恢复了中断两年的领事协议，期间双方讨论了2015年以来在中国涉嫌间谍罪而被捕的12名日本人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发出的消息表示，星期二日本外务省领事局长是能化正树和中国外交部领事长郭少春在北京恢复了2015年5月以来两国中断的定期领事协议。期间日方提出希望中方对2015年以来陆续逮捕的12名日本人作出前瞻性的应对。中方对此说明，中国逮捕的日本人基于中国的立场。协议结束之后，当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元佑拜访日方一行的时候，能化再次是表示要求中方前瞻性地处理逮捕的12名日本人的问题。中日两国原来是每年举行一次的定期领事协议谈判或者讨论两国之间纠纷或者是原案，但是去年中断了一年。日本产经新闻等部分主流传媒关注到，这次第17轮的协议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德国会谈之后的第三日恢复，可能是第五轮习安会讨论改善关系之后的首个具体动作。安倍在德国亦都曾经向习近平提出要求中方前瞻性地处理12名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人问题，习近平当时的答复亦都是说明了基于中国的立场。2015年5月起，6名日本人在丹东试图是接触逃离北韩的脱北者，或者是在浙江军事设施外拍照等行为，其中包括某日中友好团体理事长，先后被中国以涉嫌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日本传媒报道之后，中国政府是证实了部分的个案，但是没有说明几时审讯、怎样审讯以及是几时宣判等法律程序。但是据日本传媒的报道，其中四个人已经是被正式起诉间谍罪，并且正式接受非公开审判，只是连家属都不知道具体日期以及是今后可能受到怎样的处置。今年三月，日本驻广州领事馆透露，中方知会日方在海南岛以及是山东逮捕了一个协助中国企业开发温泉的日本企业6名员工。广州领事馆职员并且同几名被逮捕之后软禁在酒店里面的日本人会过面，但是中国执法程序依然不明。根据该日企老板表示，他的员工可能因为勘探地质、寻找船员的工作被中国怀疑涉嫌间谍活动，希望澄清这种误解。各个案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涉嫌间谍罪被逮捕的日本人共计有12人。而此外，前年起部分旅居日本的华人学者亦都先后在中国被逮捕，不过大部分未经起诉获释，返回日本并且继续公开活动。去年起，日本各大传媒报道日本人涉嫌间谍罪在中国被逮捕的消息的时候，都表示 中国2014年11月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5年后加强了对访华的外国人华侨活动的指控。不过除了对今年6名同属一企业的日本人因为勘探温泉的船员被逮捕的个案表现出同情以及警惕立场之外，传媒和社会主流舆论都对是其他的6名个人到中国活动被逮捕的日本人未有表达同情或者关心。这种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他们纷纷发文说亲中的人得到应有的报应，爱去中国就不怕被逮捕等等。日本政府亦都对是否打算营救这些在中国涉嫌间谍罪被逮捕的日本人表现低调，但是今年6名日企员工被逮捕的案件之后，日本政府才显示过关注。不过亦都是直接安倍晋三向习近平提出有关的问题，日本民众亦都是首次获悉政府已经将这个问题和中日改善关系挂钩。日本公安调查厅第二调查部长营昭光宏对6月最后一期日本版的新闻周刊表示，现时是用卫星拍摄的照片来解释情报的时代，在军事基地外面拍照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否认日本人到中国军事设施周边拍照来刺探情报的必要性。新闻周刊以4页的版面分析中国逮捕日本人的表示，中国要制造贵重的外交人质以便随时对日施压，并且引诱日本不得不与中国交易，亦都分析日本政府冷淡对待日本人被捕案件的时候表示，外务省派驻中国的外交官都是从学汉语起就同中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通，他们怕得罪中国被中国指为是不合适驻华的说话，仕途就会受损。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作家自由记者福岛香织仲指出，在他的记录里面，2006年中国就以涉嫌间谍罪的罪名逮捕中日经济新闻的创办人日本国籍者袁博文，而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就会逮捕一般的日本人，其中包括到中国植树等从事了30年日中友好关系的日本人。此外还有一些中国人亦都因为涉嫌向日本人提供情报被逮捕。福岛说，中国不时地逮捕涉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反映了中国对日本人的戒心，亦都希望以此来显示日本间谍活跃，体现习近平政权的对日外交姿态。福岛还说，中国环球时报已经是再三暗示过议论日本人间谍活动是牵制和日本人交流的中国人，而另外福岛亦都相信习近平政权亦都很疑心过去构筑中日关系的人脉。那一位被逮捕的日中友好团体理事长就是主要同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的共青团派是构筑了人脉关系。去年被逮捕的日本人里面至少有两个人亦都可能涉及中共权斗。近年从中国获释回到日本的华人学者都是虽然已经闭口不谈被捕的原因，但是日本传媒舆论不断地指他们很可能是涉及了中共的内部权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宣布大幅度增加对避孕计划的资助经费，这个承诺是星期二在伦敦召开的生育计划高峰会议上作出的。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在伦敦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削减生育计划项目经费的阴影笼罩住整个会议。下面是报道内容。
一些参加峰会的捐助国发誓增加对生育计划的支出，总部在美国的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承诺的资助经费数额最高，目的是扩大能够获得避孕药具的女性人数。
The $375 million that the foundation announced today, that is absolutely not a reaction to President Trump. There is nothing anyone can do to fill the bucket of the money.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梅林达盖茨说，基金会今日宣布的3亿7500万美元绝对不是对川普总统的一个回应，任何人都无法填补美国已经对生育计划承诺的资助数额。美国至今为止是全球生育计划项目的最慷慨的捐助者，今年就捐助了6亿美元，但是川普总统4月宣布计划撤销对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指责该基金会强烈计划生育，包括提供堕胎服务。联合国对这项指称强烈否认。
Every countr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ill be worried because it really signifies an increase in the gap. We know family planning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尼日利亚卫生部长艾萨克艾德沃尔话：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会担心，因为呢啲确实意味住资金差距会增大。大家都知道，生育计划系世界目前已知嘅最强有力嘅对抗贫困嘅策略之一。呢啲对于降低产妇死亡率嚟讲，系一件好容易做到嘅事。呢啲仲有助于促进共同繁荣。到2050年，尼日利亚嘅人口将会超过4亿，成为世界第三大人口最多嘅国家。
Our economy cannot grow fast enough to be able to sustain that size of population, so it's very significant challenge, and we need to address it now.
尼日利亚预算和国家规划部长扎伊纳布·阿克迈德话：，佢哋经济发展速度难以维持如此规模嘅人口，所以呢啲系一项非常重要嘅挑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台湾国防部话，中国轰炸机上下包抄台湾。日本向北韩就武装渔船威胁事件提出抗议。中国同北韩在2017年上半年出现两位数字的贸易增长。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廿零个针的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话，中国东部战区空军多架军机星期四上昼实施远海嘅训练，期间一批号称中国远程轰炸机嘅军六型飞机直接横越台湾以北上空，经宫古海域进入西太平洋训练；另一批就绕过台湾以南嘅海域，经巴士海峡，亦都飞至宫古海域，再返回原驻地，形成上下包抄台湾嘅飞行路线。台湾国防部话，喺台湾附近海域上空飞行嘅呢两批中国大陆军六军机都冇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且希望民众安心。一日前，中国大陆辽宁号航空母舰再度穿越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说，依据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对这艘航母作了全程的监测。至于中国大陆派军队频繁在台湾附近活动，是不是在向台湾发出某种的信号？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无论什么情况，台湾军队都有信心保卫自己的家园。
国军官兵24小时针对我们国家周边的海空域还有本土的安全。
陈忠吉话，台湾官兵24小时针对周边的海空域仲有本土的安全状况都有信心来到掌握，亦都让国人能够在平安感系生活。一艘日本首的巡逻船受到据信是来自北韩的一艘武装渔船的追逐，导致东京向平壤提出正式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四对记者说，事件是上个星期五在日本北岸的沿海专属经济区发生。菅义伟说，那艘渔船将枪口对准日本的船只，迫使日本的船只是逃离现场。事件当中没人受伤。菅义伟话，日本政府通过北韩驻北京大使馆向北韩系提出抗议。日本媒体报道话，事发嘅水域系位于一个盛产鱿鱼嘅捕鱼区，嗰度系经常出现非法捕捞嘅北韩嘅船只。中国表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北韩的进出口总值同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所增长。中国海关总署星期四宣布，中国对北韩一月到六月的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更加是大幅上升29.1%。中国是北韩最主要的外交和经济的盟友。中国公布的最新贸易数字很可能会增加国际社会对北京的呼吁，要求北京对平壤施加压力，限制北韩核武器和导弹试射专案。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对北韩的贸易，说中国和北韩贸易今年第一季增长幅度近40%。但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王仲平坚持说，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并且引用相关的资料说，今年上半年中国从北韩的进口额降低了 13.2%， 三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在大幅下降。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三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认的听证会上保证联邦 联邦调查局将会继续五样政治干扰业务的活动，包括特别检察官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的调查。他说他坚信只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到完成这项工作，就是严格的独立性，照章办事，坦率公正，忠于宪法，忠于美国的法律，忠实于这个机构的最佳的做法。克里斯托弗雷是一名辩护律师，以前还担任过司法部的官员。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上，他接受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的质询，这些问题包括他是否能够在工作当中是不受白宫的左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驻中东地区的管处被迫改名，今次是台湾第四个驻外管处更名的案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在香港的出版以及零售商谈论香港的禁书市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历了去年的铜锣湾书剑事件之后，香港的禁书以及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近年改为网络政论媒体的开放网总编辑金钟最近就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访问。他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造成恐怖及高压的气氛，很多香港传媒工作者因为自我审查，而出版商亦要有足够的财力才可以维持，印刷版的政论杂志市场空间将会越来越萎缩。亦有售卖中国禁书为主的香港书店老板就对美国之音说，铜锣湾书店事件对读者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加上到访香港的大陆自由行的旅客减少，他们的生意额比高峰期大幅下跌了超过五成。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创刊30年，报道中港台政治发展为重心的政论杂志开放，2014年底结束印刷版，改为网上政论媒体开放网。总编辑金钟去年离开香港到美国定居，一度引起关注是不是受铜锣湾书店事件影响。今年适逢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开放出版30周年，开放出版社最近出版一本新书，集合过往杂志的100篇文章，回顾过去30年中港台两岸三地的政治变迁。开放网总编辑金钟最近由美国回到香港出席新书发布会。金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年初他离开香港到美国定居，当时铜锣湾书店事件风波仲未平息，引起各界关注。他重申到美国定居不是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主要是希望家庭团聚。金钟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中国当局类似直接插手干预香港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多，主要是造成一种高压和恐怖的气氛，
造成的这么环境，所以使得很多媒体和这媒体工作者就自我审查。
金钟话造成呢一种环境，所以令到好多媒体同埋媒体工作者就自我自律、自我审查，呢个影响系大噶。金钟仲话，据香港传媒报道，好多主流传媒老板同中国有经济来往、利益关系，中国当局亦都对传媒老板有好多嘅统战工作，所以好多传媒都自我审查。至於開放雜誌近年由印刷版改為網絡雜誌，金鐘表示主要是由於新媒體發展趨勢的影響，他們亦都沒有足夠的財力去應付實體雜誌的出版。
你這個出版物包括這個書、雜誌、報紙 你这个从印刷，然后要交给发行商，发行商一层两层。
金钟话：出版物包括书籍、杂志、报纸，你要印刷之后交俾发行商，发行商一层两层，然后先至到街边。街边好卖嘅话，又要结账，是好麻烦嘅一个商业运作过程。呢、这、一个过程而家睇嚟，你冇足够嘅实力，亦都系好难做噶。金钟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形成嘅高压气氛，同埋传媒市场环境嘅转变，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强监控。他認為香港印刷版的政論雜誌和中國禁書的市場空間將會越來越萎縮，亦都有不少出版商結業。
國內的控制的加緊，比方說關於這個海關的控制比過去嚴多了，聽說。
金鐘話中國國內的控制加緊，譬如關於海關的控制，聽講比過去嚴咗好多，唔俾你帶書帶報紙入去，因為禁書嘅潛在市場係大陸，因此佢將你呢個路切斷咗。對於禁書嘅生意人嚟講，呢個係財路，中國當局將佢嘅財路切斷咗，生意點樣做？金鐘表示，香港的禁書出版不會被完全中斷，但是會處於緊縮打壓的狀態。除了印刷版之外，不少傳媒工作者和文化人以網絡、電郵等新的傳播方式突破中國的言論封鎖，向中國的讀者傳遞資訊。金鐘仲話，雖然中國當局實施網絡封鎖，一般中國民眾上網受到好多限制，但係好多網民有方法翻牆上網，接觸外界嘅資訊。不過金鐘認為唔會喺短期內改變到中國年輕人嘅諗法，從而推動中國嘅民主進程。
因為這個媒體宣傳意識形態。这种是一个不好听的话叫做洗脑。
金钟话，因为传媒的宣传意识形态，这个不好听的话叫做洗脑和反洗脑，好听的话叫做传播真相、传播真理。而掌握真相真理的人，他不一定是有力量变成物质的力量，例如变成一支枪、一个炸弹。金鐘表示，香港對中國仍然有利用價值，例如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估計短期內中國不會完全禁止香港的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售賣中國禁書為主，在銅鑼灣開業十幾年，由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創辦的二樓書店人民公社，創辦人兼社長鄧子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作為書店老闆，他沒有遇到任何騷擾或者打壓，但是在事件發生之後一兩個月的敏感時期，是有見過一些類似中方探子的人士在他的書店出現。
我們的而且確發現呢，鋪頭是有些不明來歷的顧客嘅，咁嗰啲顧客嘅樣子又明顯嚟就唔係嚟買書，不過咧佢哋就好似嚟即係好似打拼啊咁樣啦。咁當然我冇辦法去行埋去問佢，即係你嚟咩目的啊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估計佢咧可能係即係譬如一啲官方嘅人員啦，或者係探子啊，或者係即係嗰類啦。咁我哋會懷疑咧，我哋冇證實嘅。咁但係當然佢冇騷擾到我哋，亦都冇騷擾到其他顧客嘅。
鄧子強表示，銅鑼灣書店事件對顧客造成的心理影響比較大，由於該書店的顧客以大陸自由行旅客為主，事件之後多了大陸旅客詢問帶禁書過海關會不會有問題。
但是近這兩年，即是特別是書店事件後，很多客人的客人上來觀摩完就走了，或者他問完之後就算你跟他游說他說，沒事的，即是都是你不要帶多啦，帶一兩本之 下啦，我再唔係買雜誌啦咁。咁但係佢哋即係普遍嗰個反應都係比較擔憂啲咯。咁呢個係喺嗰個顧客嘅心態上面有一個比較大嘅改變。
鄧子強表示，近年訪港的大陸自由行旅客減少，而且陸客的消費力亦都減弱，加上銅鑼灣書店事件影響，估計該書店禁書的生意額比高峰期大幅下跌超過五成，回復到十年之前左右的生意額。鄧子強還說，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香港的禁書出版商都明顯減少，以往可能該書店每個月要開10-20張支票俾禁書出版商或者發行商結數，近一年可能只係需要開7-8張嘅支票結數，禁書入貨嘅貨源亦都減少咗好多。鄧子強認為，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中國當局打擊嘅主要對象應該係上游嘅出版商、作者甚至係物流公司。因為香港的禁書出版商大概只有20-30間，比較容易控制。對於香港禁書書店的經營前景，鄧子強表示不樂觀，預期將會買少見少，加上紅色資本的壟斷，可能香港二樓書店百花齊放的特色都將會消失。
譬如三中商就已經歸曬聯合物流，咁佢哋歸嚟管曬，咁其實都是紅色資本的一些生意，咁佢哋要控制那個，即係佢唔係冇書賣，佢都有書賣，佢賣冇好書都唔係冇好書，都有好書嘅。咁但係而家香港就係得翻嗰幾間大書店咯，即係食品咁樣，佢哋嚟咗香港，咁佢哋有幾間，咁但係就即係俾佢哋壟斷咗嗰個市場，即係大家諗起，我要揾書，我要買書去睇書，打書釘嘅，咁我哋都會去咗連鎖鋪頭。
鄧子強仲話，印刷的實體書被電子書取代只是假以時日的事情，不過他認為禁書除了明鏡出版社比較積極發展電子書目，其他大型出版社例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牛津等等，他們都沒有出版電子版的政論書籍。鄧子強表示，長遠來講希望可以開拓讀者的客源，該書店除了中國禁書，亦都增加人文科學類和外文的書籍，買書的顧客亦都由以往超過95%是大陸自由行旅客，目前就變成有接近20%的顧客是非大陸自由行旅客。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驻中东巴林的管处被迫改名，今次是台湾第四个驻外管处更名的案例。民进党立法委员认为中国方面的打压将会出现反作用，国民党立委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化解两岸的僵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对于台湾驻巴林商务代表团被迫更名为驻巴林台北贸易办事处感到不满以及深切的遗憾。
很可惜，巴林政府在大陆的持续的利用以及压力之下呢，那他再度针对所谓的一中原则做了。
王佩玲说，很可惜巴林政府在大陆的利诱以及持续压力之下，再度针对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做出了重新一次的表态，亦都严重违反了他当初自己的承诺。王佩玲又说，驻巴林管处虽然改了名称，仍然将会全力协助台湾民众拓展当地市场，促进双边的经贸关系。台湾驻巴林管处的更名是台湾近年来第四个驻外单位被迫更名，在这个之前包括驻迪拜、厄瓜多、尼日利亚的管处都从台湾或者中华民国改名为台北。台湾有媒体点名驻约旦的管处将会是下一个被迫更名的对象，对此王佩玲表示，相关的挑战一直存在，他不便多作评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国际上持续打压台湾，事实上已经出现一些反作用力。
有一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如果开始提高军事交流的层级，甚至有传出说这个国会有加大支持在法案上，甚至促进。
赵天麟话，有一
啲
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开始提高国会交流嘅层级，甚至传出国会喺法案上加大支持，甚至触及军舰停泊嘅问题。佢谂呢啲应该都系反作用力嘅一环。赵天麟委员仲指出，纵使中国有十九大权力重组的压力，亦都应该正视鹰派抬头导致两岸关系不稳定以及不安的情况。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江启臣表示，两岸的外交已经进入热战，无论邦交国或是非邦交国，对岸都开始施压和动手，某种程度是要将台湾地方化。江启臣委员还说，这些是两岸关系延续下来的后遗症。中国一连串打压不单只是因为要召开十九大，至于要如何彻底解决两岸的僵局，解铃还需系铃人。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的高度不满，不单只中断双方官方沟通的管道，减少陆客、陆生赴台人数，还挖走了台湾的两个邦交国，就是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巴拿马。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巴林管处被迫更名应该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些是北京系统性地改变台湾驻外单位名称的政策。
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消灭台湾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外交部、我们的国安单位其实要有一个具体的反应。
徐永明说，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消灭台湾的话，台湾的外交部国安单位要有具体的反应，是不是更加清楚的以台湾为名义的管处。目前日本已经成功了，美国或者是欧盟这些比较大的国家，国际支持力度比较高的地方，应该有一些很清楚的行动。徐永明委员还指出，这些不是两岸的外交战，而是要维护台湾的尊严，如果北京步步进逼，台湾绝对不能够被软土深掘。中国媒体报道，台湾曾经向美国申请驻美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不过遭受到美方的断言驳回。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驻美代表处更名台湾一直是台侨、台湾民众以及一些立委的诉求，未来会持续与美方进行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一年前，一个国际仲裁庭驳回了北京在南中国海主权声索的法律依据，中国方面随后就展开了所谓的魅力攻势，使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去平息东南亚邻国的不满，同时巩固他们自己的主权声索。五一年就过去了，咁呢一种所谓嘅魅力攻势似乎依然有效，但亦出现咗一啲效力减弱嘅迹象。下边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喺台北嘅报道。
喺菲律宾嘅要求下，海牙国际仲裁庭喺2016年7月裁决，北京侵犯咗其他国家喺南中国海嘅专属经济区权益。北京拒绝接受仲裁结果，但从嗰个以后加大咗对四个东南亚国家嘅援助同投资。在仲裁之前和之后，中国一直在有争议岛屿填海造岛和修建军事设施，并派出海警船进入有争议水域，引起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不满。分析人士说，中国希望经援会阻止其他国家亦都到海牙去打官司。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伊巴汤巴卡说，即使是中国亦都要小心避免第二宗诉讼。中国被迫努力增强经济关系。北京说，2000年前中国人就使用这些岛屿。这些历史证据显示，这一片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热带海域大部分都属于中国。中国划设了九段线，将从中国南部海岸到婆罗洲岛的大片海域都圈起来。这个同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划设的经济专属区重叠。一年前，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决，中国对九段线内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历史性的权利声索与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不符。裁决认为，这一项公约没有给历史性的权利主张留下了空间。宣布仲裁结果一年来，中国已经承认向相对贫穷的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去年就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改变了前任阿基诺的做法，转而采取亲中国的外交政策。 仲裁案是由阿基洛政府提出的。中国正在稳步成为马来西亚的首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文莱即将和中国合资修建海港。去年中国加快了和越南的海上合作会谈，并成为越南最大的游客来源国。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现在中段原定的节目以及流行美语播出以下一则特别新闻。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在中国时间星期四晚不治逝世，终年62岁。这名中国首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坐监期间被查出罹患肝癌，医治无效，在2017年7月13号在沈阳的医院逝世。他在2009年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在逝世之前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在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是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这个殊名，亦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名身陷监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一。其他两个人分别是德国的卡尔冯奥西斯基在1935年，以及缅甸的昂山素基在1991年获奖。刘晓波是吉林长春人，1974年到吉林隆安县插队做农民，1976年成为长春建筑工人。中国在1977年恢复大学考试制度，刘晓波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之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4年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留校任教。1988年6月，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获得通过，他成为北师大的文学博士，应聘担任中文系讲师。在1989年春天，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4月26号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北京参加学运，向北师大的学生自治会转交了海外留学生捐款几千美元以及大约10000元的人民币。1989年6月初，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进入最后阶段。6月2号，刘晓波和当时的学人周陀、高新以及歌手侯德健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并且发表六二绝食宣言。6月3号深夜到4号的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完成了对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合围。最后关头，刘晓波四个人和解放军谈判，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史称广场四君子。1989年6月6号，刘晓波被捕，被讲成是天安门学运的背后黑手，在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北京法院开庭审理刘晓波被指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案件，他因为被指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罚而获释。刘晓波获释之后长期处于软禁和控制当中，虽然他亦能够到海外旅行访问，他曾经出国访问美国和澳洲。1996年因为同广州异议人士王希哲发表了涉及两岸统一、西藏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钓鱼台等问题的双十宣言而被判3年劳教，在1999年10月获释。从1999年到2008年10年期间，刘晓波主要在中国从事写作，大部分作品是在海外和互联网上发表。在2000年，刘晓波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来改名叫做独立中文笔会，并且三次连任会长，直到2007年。2008年对刘晓波来讲是一个转折和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他和张祖华等人参与起草了08宪章，并且和超过300名中国各界人士联署。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也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以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风格写成，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在08宪章发表前夕，刘晓波被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12月25号，中国当局以这个罪名判处他11年徒刑，在次年5月开始在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10月，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奥斯陆举行。由于刘晓波不能够前往出席，所以诺贝尔奖委员会当时是为他设立了一张空凳。 刘晓波被判刑之后，美国就一直对中国当局的做法持有强烈批评的态度，并且多次利用各种的机会和场合和中国高层官员讨论刘晓波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说，对发表和平政治言论的人进行迫害，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欧盟、德国、法国等国都被刘晓波被判重刑表达震惊和担心。很多国际人权组织甚至欧洲汉学会这一类的组织亦都过去不断呼吁释放刘晓波。多年来呼吁释放刘晓波的国际人物族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波兰前总统亚文萨、南非大主教图图、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等15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撰写有关中国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的消息。好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 克 40.73 米。